牧师师母，各位牧者同工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我们继续来看生命记。今天一读过去生命记的21章的经文，又看到很多在旧约律法下面的标准，有些真的哇，按着今天我们的生活很难这样去活出来，因为真的按着我们如今的一个伦理道德啊、常理啊，觉得真的是很难去做到。但是我们来看神的属性，在诗篇的89篇14节，神的话这样说：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嘿，我们看，原来这些律法的标准，如果他们是这位公义公平的神、慈爱诚实的神所制定出来的，那么这些律法其实是反映出这样的在我们这位神、我们这位天父里面的属性。但是我们怎么样来解读呢？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从这个好像看上去是真的是有一些不合我们现代人的一个理解的一个一个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样去读这些生命记旧约的这些的律例典章呢？我们一起来看。那从这里面呢，其实我们可能如果说很难一看上去就看到慈爱和这个信实，但是我们是基本上能够看到这里是神公正公义的这个让百姓的一个生活模式。所以我就用公正公义的生活模式来作为这一章的主题。那我把这里分为5个段落，也是这里的五个律法的一个内容。那我们先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呢是1到9节的，这里处理悬疑凶杀案到底要怎样。那经文这里说，当时就是有人就是有被杀的人在倒在了田野，又不知道是谁，是神所赐给他们的地业，就是他们已经进入迦南地了。那个城的这些领袖呢，就要出去量量就是这个城邑跟被杀的人哪一个最近。最近的那个城的长老呢，就要找这一只未曾耕地、未曾负轭的母牛犊，就出来，就是牵到流水未耕种的山谷，在谷中打折它的景象，然后就代表说要用这只母牛犊来赎罪了。我们来看，未曾耕地、未曾负轭，就是代表说他从来没有担当过人任何的重担，他没有为人做过任何的工，他也没有承担过人任何的东西。所以来到这里呢，当人有犯罪的时候，这一只母牛犊呢，他就承担了这里就是杀人的人的罪。那在这里呢，然后他们知道是这样的以后呢，祭司利未人看到他们有这个的举动的以后呢，就要进前来，因为耶和华拣选了他们侍奉他，奉耶和华的名祝福。祝福是因为没有罪啊，有罪的话是不能够给他们祝福。他们如今接下来也会讲，他们说这个流无辜人血的罪不是我们所做的，他们没有罪。母牛犊也去赎了，到底是谁做的，赎了那个罪。然后呢，这个地土得洁净，然后这些的祭司立位的子孙呢，就去祝福他们，你们是清洁的，你们是没有行恶的，那神的祝福就能够临到。所以来到这个第6节的时候，就有他们这些的众长老，就是那些的领袖，就祷告说，我们的手未曾流这人的血，表明就是清白了，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就是我们没看见，我们真的不知道，知道的话我们肯定是要公正的去处理。那也求耶和华，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不要使流无辜人血的罪归到你的百姓以色列中间，这样流血的罪得赦免。然后呢，那个祝福是可以合法的进入到神百姓的生命当中，因为那个没有罪嘛，罪也处理了，那流血的罪就得赦免。那最后也讲到，就是神的法则，就是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辜血的罪。那这个是代表说，原来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别人所做的，可能别人做了一些去这里的神的话语是流了无辜人血的罪，但是我们今天行得正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周围有一些人，甚至是我们的国家，有一些人没有走在神的心意去行一些恶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行得正。 我们自己行的正呢，我们去代求，就能够从这其中，从我们生活的土地除掉这些流无辜血的罪。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话在引我们看到神的百姓的一个身份是，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有这个属灵的权柄的。这个属灵的权柄就是我们作为神的百姓行的正，我们就有这个权柄去赎罪。那有这个权柄去赎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今天在我们所生活的土地还有没有很多是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有的。但是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神的百姓所犯下的，那我们就带着这个权柄去赎罪。当然也不只是赎罪，今天我们也有这个福音103的行动，就是带着这些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罪人也要来回转来归向神。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平时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平时的祷告为我们的土地来赎罪，然后我们呢就能够为我们的国家领受祝福。当然如果不要讲到这么大，有时候我们看到如果在教会当中你看到有一些好像有一些弟兄姐妹生命还软弱的，也可以来代求啊。在家庭当中也是啊，我们家庭有一些的状况，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有一些的状况，我们不是去控告，不是去定罪，我们是站在一个祭司的位分上面，就是这样，好像就是一个代求，一个赎罪。那在前段时间我们一起参加这个台北灵粮的这个网络特会嘛，里面就是给我们看到了这个复兴的关键，复兴的关键是什么？赎罪，就是首先认罪悔改，替你所在的国家所在的那个的地方认罪悔改，然后呢渴慕圣灵，然后就是全然顺服。哇，原来复兴就是这么的简单的一个一个这样的，我们可以说是方法也好，一个前人已经挖掘出来的规律。所以我们如今就是可以按着这一个层面，我们如果有看到真的我们的国家有复兴吗？没有啊，基督徒的人口其实是有一点点的下降那个比例。那我们的教会也是，我们渴慕教会复兴吗？起来看到一些东西，这个弟兄姐妹软弱了，这个怎样了，为他们代求，为他们来就是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家庭也是一样，家庭里面有一些东西偏离了神，但一直没有办法突破，赎罪代求。为我们的小组也是一样，不住的这样祷告。那我们就看到好像这里经文讲的是处理这个悬疑的凶杀案，神的祝福就能够进来，赎罪让祭司利未人祝福。是不是有流人血？是有流人血，但是赎罪让神的祝福来进来，就能够让这个土地不被玷污，能够让神的祝福神的旨意继续来在其中行走。那这个是当时的他们生活的土地，今天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小组，我们的职场，还有更多你想到的，我们也可以这样的来处理，让神的祝福不要被拦阻。第二个我们来看这个条例呢，第二个是迟到十四节，迎娶被掳的女子。这里讲就是以色列百姓出去跟仇敌征战的时候，耶和华你的神呢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你掳了他们，在被掳人中呢看见有美貌的女子，恋慕她要娶她为妻就可以领她到家里去剃头发修指甲这些，然后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住在你家里哀哭父母一整个月这样，然后就可以与她同房，你做她丈夫，她做你妻子。这里呢我相信我也看了一些的资料，相信这里是指的这个被掳的女子应该不会是那种就是神已经明文规定有一些迦南的七族，一些就是非常恶的，神已经之前颁布说这些族是要灭掉的这些的民族当中的，而这些的女子呢应该就是其他的当中，但是以色列人也在征战的过程当中掳掠过来的。掳掠过来呢也不是说她就是可以维持原来的那个身份跟信仰，而是他在这里呢 要脱去被掳时的衣服，住在家里为父母哀哭一个月，是讲到这个女子是她要来规划这个犹太籍，就是他们的信仰，如果他们过去是别的信仰别的什么，他们要来愿意来引他们，丈夫要引他们进入到这个犹太的民族的这个人里面。他为父母哀哭一整个月呢，就有解释说到是他代表说是离开了原来的本族本家的信仰，本来的这个他整个生命的这个系统，而是要来进入到神选民的这个的行列里面。所以为父母哀哭一整个月呢，就有点是要跟父母一个道别了，因为信仰啊各方面都不一样了，然后这样的婚约才是神所悦纳的。那这里但是呢，如果这样的虽然这个是做一个脱去这个的衣服，然后也做这样的一个形式，但是如果在后面可能说真的他是不是真正有愿意来进入到这个的信仰啊，那或者又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啊，那十四节也有一个说你后来若不喜悦他，任他随意出去。这里其实在英文版的圣经我看的是扩张版，是有讲到随意出去还有给他一个补偿，给他一个补偿，绝不可以为钱卖他，也不可以当婢女来带他，因为你玷污了他。因为当时是虽然他愿意来归进这个犹太的民族，但是他也是在一个被掳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就是有可能虽然这个女子愿意来嫁给当时的以色列的男丁，但也有点是好像在一个弱势的情况下。但是如今他进入到这个婚约的里面呢，如果最终这个婚约不成，那他就是跟这个丈夫有一些无论是什么样的状况，那丈夫不喜悦他，让他出去的时候是要补偿他，也不可以卖他，因为玷污了他。是讲那他是已经不是这个处女了吗？那真的要尊重他这个人，他是有尊严的，而且按着当时以前的社会是比较真的道德这些层面都是很保守，很就是维持着这个真理的标准的，那就他很难再嫁了，所以就要补偿他，因为这样的一个角度。那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哦，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玷污了他，哇，原来在婚约里面怎么说让他离去，这里好像有一个玷污了他。在我思想这个经文的时候，就让我看到好像我们在医治释放的时候所谈到的这个，我们如果跟一个人发生性的关系，其实就会跟那个人有连结，有很深的那个的魂结。所以为什么在我们的医治释放的这些的教导里面，也是在真理的教导里面，在这些如果不是在神心意的婚姻里面的这些的性的关系要去处理，过去没有走在神心意的，要去那些不合神心意的那些的关系要来砍断那个的环节。真的这个关系不是随便，是要在神所保守的这个的婚约里面的。那从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今天我们讲公义公正嘛，就是神带这个被掳的女子，她也是有尊严的，她有尊严，不是说哦她是一个外族人，哦你不喜悦她你就羞辱她卖掉她，要原来要补偿她，也要给她是有尊严的那样的去待他，因为已经玷污了他，他已经很难再组一个婚姻家庭，那他以后他的生计啊，他的人生的各样大小事怎么办呢？神真的是公正公义的，并且我们这里也看到真的神对待我们，就是其实也是讲到外邦人嘛，是有慈爱的。神要设立这些公正的法则，就是让我们要从一些咒诅的不合神心意的生活模式里面出来，公正公义的生活的时候，那就看到原来神颁布这些是为了让我们人活在祝福。好，我们再看第三个呢，这里神所颁布的这个条规是勿以私爱废长子，是15到17节。这里就 讲当时按照当时的那个风俗当时的整个的社会状况，哎，可能有的人娶了两个妻子啊，那一个就是比较爱的，一个是所恶的，那两个有所比较。然后呢，爱的呢所恶的都生了儿子，那长子是所恶之妻所生的，那到了儿子承受产业的时候呢，就不可以偏心哦。爱的那个妻子的儿子呢，就做长子；恶的那个妻子的儿子就高过他，就把他长子的名分给了那个所爱之妻的儿子，不可以这样。谁是长子就是长子，不可以把他颠倒过来，因为儿子的这个身份呢，这个长子的名分呢，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那长子的这个名分是不能够调的。哇，今天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就看到这个长子这个名分是多么的重要，神多么的看重，因为他最终拿家里的产业的时候，他是拿双倍的。那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对于我说我是独生子啊，那好像就没有这些的问题。但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也会，我在家中是有很多的兄弟姐妹的，那会不会我在神的眼中，是不是我就没有来分得这么多的这个的产业呢？其实这个长子的名分，就是关系到我们看不看重神的心意。那在这里我举两个的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当以扫跟雅各出生了之后，以扫他是长子，但是他没有看重长子的这个的名分，所以他最终没有得到。所以这里我们首先看到是哪一个孩子他更加看重神的心意。那又当以色列的这个雅各他成为了以色列，他有12个儿子，12个儿子里面呢又有这个流便，就是他的长子，但是流便玷污了他父亲的床，这个长子的身份就失去了。那在这12个孩子的里面有一个小的儿子，当然不是最小的，最小是便雅悯，约瑟，他被兄弟的二代，但是他还仍然来坚持来相信神的美意。哎，最终我们看圣经的记载说，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如果我们从圣经这个的角度去解读，我们就能够明白，今天我们要来活出来的，不再是我不是生在长子的名分，那是不是我真的我要拿那个产业的时候就少呢？哎，不是，我们看到你有没有真的抓住神的心意去生活。如果你抓住神的心意去生活，哪怕你出生你不是长子，但是神要给你的是更大的尊荣，给你的是更加多的。那我们也看到这段律法呢是对着这个丈夫所讲的，因为讲的就是你有两个妻子嘛。我们也看上面讲的这个迎娶被掳的女子，也是对着丈夫所讲，就是对着男性所讲的。我们看到很多这些的律例典章包括来到新约的时候，都是一直对着这个丈夫，对着这个爸爸所讲的。可见神也是多么的来看重家里的这个头哦。那这个也是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来看到的。那做家里的这个头的时候呢，神的心一样看到不要有偏心啊。你偏心，因为你有一位更爱的妻子，按照当时的文化了，不是我们现在，你偏心，本来这个是你的长子，你把它改换，那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公正不公义的。所以呢，神在这里要强调，那我们作为孩子的，我们也从这个刚才我们讲雅各跟以扫的例子流便跟约瑟的这个例子我们要看到，不是说我们生在了后面就是次等的，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对齐神的心意。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把谁更大这个真理讲得更加的清楚，在天国的里面，神的国里面，谁更大，谁更有权柄，是那个谦卑的，是那个谦卑能够活在神的心意当中的，那他在神的国里面才是更大的，那所能承受的也是更多的。那这个我们进入到新约，耶稣给我们一个更加完整的这个的解读。好，然后来到第四个呢， 也是一个我们哇按着如今很难解读，但是我们也从其中去看神的公正公义以及神的慈爱，就是对待悖逆的儿子是18-21节。啊，这里讲人有这个悖逆顽梗的儿子啊，不听从父母的话，那他们惩治他就是有管教了，仍然不听，父母抓住他带到本地的城门，就城门就是长老所坐的地方，在箴言31章也是有跟我们讲哦，就是他们在那里判断事情的。那对长老说，我们这个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然后呢他又很放荡贪食好酒啊，那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打死，这样就把恶从中间除掉。以色列众人听见就害怕。哇，这里我们听见真的是觉得哇，这无论怎样苦读也不吃自己的儿子，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这个真的我们人的一个天然，我们对孩子的这份爱也是神所给我们的，我们都会看到，是啊，真的无论怎样也是我的孩子啊，要再给机会啊。但是我们如果从一个更加长远的去看，如果这个孩子他不被处理掉，这个他以后继续繁衍，他继续有自己的家庭，悖逆会自己传，会继续传下去的，这个我们一定要留心。当我们是如果我们的生命的悖逆不去处理的话，其实我们所活出来的就是一个悖逆的形象。当我们去繁衍我们的家庭的时候，我们平时在家生活与孩子互动的过程会怎样？抱怨啊，抱怨权柄啊，好像比较多也是我们常听到抱怨政府啊，那孩子也会跟着学啊。孩子跟着学的时候，父母本来以为没有什么，但是孩子也是从中也看到，哎，原来对待权柄可以这样，心态可以这样。那孩子其实也会酝酿在心中，对父母也是一份的轻慢。其实从根源里面就是这个悖逆会继续的传下去，一代又一代人的继续的悖逆在累积下去的时候，人的罪就会更加的严重，然后呢所行出来的恶就会更大，然后土地就更大的那个的污秽。那神是慈爱和诚实信实的，他为了要止住，不然的话整个以色列民族更加的糟糕，人类的这个遭遇更加的糟糕，所以呢按着当时律法的标准才要这样的去处理。那我们看撒母耳记上15章23节，曾经撒母耳也讲过这样的话哦，来提醒我们哦，就是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哇，这里讲到原来悖逆顽梗是这么严重的一个罪，那神最真的最讨厌的就是我们人拜偶像了。甚至真的当人悖逆到一个程度哦，我不要听权柄的，权柄里的都做得不好，都安排得不好，就进入来要权柄听我的，就是进入到一个掌控。这里讲的行邪术就是今天我们了解的这个巫术掌控的权势就进来了。巫术跟掌控的权势一进来，整个的氛围就没有了平安，也会发生许多的事情，就是那些就是各样的咒诅啊就会进来。就好像我们看在亚哈他执政的期间，他把这个权柄给出去，他让这个他的太太耶洗别来掌控，来真的是在背后操纵这个国家，所以当时整个的以色列非常的糟糕。连先知以利亚在面对耶洗别的时候，曾经也是在这个巫术的权势下，他也是一度的这个的惧怕。所以这里也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作为下属，我们作为孩子的，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哦，原来顺服能够蒙福。我们能够顺服的时候，我们所建造的属灵的孩子，我们所养育的孩子，他们也会顺服我们的，也会是听命的孩子。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去处理这个问题，我们所传递下去的是悖逆，是顽梗，更大的咒诅就会一代传一代这样的进来。所以呢，这就是对我们其实神这个公正公义的法则也是要带给我们的生命是祝福的。那这里其实也提醒我们，做权柄的，我们的权柄要拿住。虽然说我们要学习聆听，就是下属，当然神也会透过他们有说话， 但是最终做那个决定的时候，我们要来寻求神。最终做了那个决定，那个权柄我们要持守住，不要因为讨好人，这里有一个声音，这里有一个声音，这里有一个声音，特别是有一些的下属特别的强势的时候，我们就去像亚哈一样选择妥协了，没有来跟神了，没有来拿住这个权柄了，那最终呢就会带来很多的混乱，很多的问题。神是非常非常看重权柄，非常非常看重次序的，并不是说我们做下属的那个身份地位就比较低，因为在属灵界的里面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谁更加的谦卑，而是在这个权柄的里面，神要我们每一代每一个这个的权柄下属的次序里面，我们是愿意顺服的，我们是愿意也相信这个权柄是神所安排的，神的安排是更加的，就是在他的主权下肯定是有他的美意的。甚至讲到权柄，有的弟兄姐妹会就是觉得心里面哇，这个真的是很难，因为我面对的权柄可能不像你面对的这么容易的顺服。那这里我们看圣经一个最好的例子，我觉得是最好的例子，就是约瑟的生命，他的兄长也是他的权柄啊，然后这么二代他这么卖他，他进入到监狱，进入到那个后来他主人家里的这个妻子也是他的权柄，二代他。但是当后来当约瑟他做了宰相，然后他的兄长以为当爸爸过世以后约瑟要来找他们算账，算账的时候，约瑟看到神在他人生当中的安排一切都是最好的，虽然人有不完全，人有缺失，他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约瑟看到在我人生当中虽然遇到了很多不好的权柄，但是我来跟随神的时候，这些的经历最终都要来成为祝福，最终都要来成为美好的见证。 Amen。 好，那 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最后一个条例是被挂的尸首不可以过夜。那这里是讲人是该死的罪，被致死就挂在这个木头，他的尸首不可以在木头上面过夜。我个人的领受是，就是他该死的罪嘛，挂在木头上是一个示众，让人看到这个悖逆，这个不听，要来有所的处理，是一个警示。但是呢，当天要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因为被挂的人在神面前是咒诅的。这个在利未记二十一章一节有讲到，这个死尸是不洁的，那被挂的人是被咒诅的。他挂在那里起一个警示的作用已经够了，挂一段时间，但是不可以当天来过夜，因为这个被挂之人是受咒诅的，死尸也是玷污土地的，所以要赶快的按着神的律来处理。所以从这五个层面上面哦，今天我们看到神公义公正的这个生活模式，真的，其实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去从神的爱的角度，从咒诅跟祝福的角度去理解，我们就读到哇，都是律法，都是规条，都是哇，神好像你很狠那样。但是今天我们看，如果神他不是爱，他也不会差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在总结的时候，我们来看，就是因为我们的神是爱，他知道这些律法的标准，我们人真的很难活出来。那他也就差耶稣基督救我们，让我们不再活在律法的这个下面，而是在这些神的律例典章下面呢，抓住神背后的那个公平公义的法则，让我们的生活是能够正直的公义的，让我们也尊重神所创造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无论他的身份地位怎样，在处理各样的事物呢也不偏心，而是公正的。然后我们也真的要在这章的经文来再次纪念被挂在木头上为我们受了咒诅的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就回应神的心意，进入到神的祝福，也因着耶稣对我们的爱，他面对这么多悖逆的人钉他十字架，但是他愿意顺服神的心意来为我们来成就这个救恩。我们也效法基督，除去我们的悖逆，我们进入到顺服的里面，我们就经历神给我们丰盛的祝福。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我在这里再做一点的补充。好，所以在《生命记》二十一章，今天这一段经文当中，的确是给我们看一些有关真理所带下来的一些属灵的法则。好，因为我想，特别是当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姐妹刚刚信主，可能你刚刚初次读圣经的时候，你特别读到旧约，读到这些的律例典章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开始有一种的思想，哎，到底圣经哪一些是我们必须遵守，跟哪一些是只是对犹太人，对当年旧约。那其实我想我们要明白一样事情，就是真理的原则是没有改变的，神的属性是没有改变的，那只是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处境，面对不同的国度，或者说不同的族群，很显然对以色列完全是在神的国里头，在神的标准底下。那可是对另外一个国家呢，有国家的法律，有国家的一些的规条，那所以就很显然它是有所不同的。那当我们回到这个经文再看的时候，正如今天同工正焕时期传道表达了公正、公义、公正、公平，这个是神的不变的一个的法则。所以在这个不变的法则底下，你会看到，好像刚才特别提到说，如果是迦南弃族，那神要他们灭绝，是因为他们的罪是神要审判。OK， 这个清楚。但是对于如果不是迦南弃族，那个法则又是怎样？我们先前也看过，当你经过一个地方，面对一个国家，要跟他说和平的话，如果对方不是以友善待你而要来攻击你，那你就要把这个国打下来。那可是在这个打下来的当中，通常作战的是这些男丁，那当男丁都被战死了，然后剩下来是这些女人啊、小孩啊，那怎么样呢？那很显然，如果就丢下他们，他们继续走的话，那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一个妇人孩子，他们就会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他们就可能就绝了后代了。而神并没有是定义交代说要灭这个族的，可是他们就会变成是就好像就灭了，就没有了后代，或者是被别的又来做一些的欺压。那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这些好像战略品，包括当中这些所谓的女的战俘，当女的战俘你可以想象一个情形，就是如果你说从公平公义，因为原先他们的要对抗以色列就已经有出现了一个所谓的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好，你来，好，那我就要你拦阻我，我要对付你，然后在这个情况底下，结果男的死了，剩下女的，那怎样呢？公平的话就是把他们所谓的收纳了下来，那收纳下来是什么？至少你就要养他们啊，你要给他们生活啊，你要保护他们啊，就是这样子的。那所以当中他是战俘，可是战俘当中又有一些被看中了这里形容到有一些貌美的女子被看中，恋慕他，想要娶她为妻。哎，这个是一个改变，这是一个提升，不但是他脱离战俘的身份，而且他成为妻子的身份。那可是当他成为妻子的身份就是说他成为战俘，他免了死了他有了生活了，有了可以继续生存的，然后当中又有些是变成了妻子。那只是在过程当中，如果发生问题，出现问题的时候，同样的神就会给他们就是说法则上，真理的法则里头，摩西的律法里头，就会给他们一个出路，就是让他们要得自由。那关键是什么？他们不再是战俘。如果你不再让他继续做你的妻子的话，你就要给他自由。刚才说了赔偿以外，就是要让他自由，他不再是战俘那个是他的选择。所以你会发现这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很难从我们现在的处境、现在的社会背景来看，哎，为什么可以这样做？但是你会发现每一个做的背后的一个原则是以公平来作为一个的原则来对待跟处理。 所以我想这也就是今天基督徒到底我们是不是都要遵守呢？你会发现在耶路撒冷大会，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其实在讨论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原则。外邦人信主，那到底外邦人信主他是不是要按照犹太人的规则呢？在耶路撒冷大会当中最终就得了一个结论，就是外邦人有外邦人的一种的生活的模式，并不见得要他们完全按照犹太人的那种的模式，不是说他们要变成犹太人他们才可以来信主，并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可是那个原则没有改变，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公义，什么是慈爱，那这些法则都没有改变，但是在应用上有所不同。而今天我们的教会走着走着，好像我们看重神的节期，我们看重安息日，我们看重一些好像是犹太人才专有或者才看重的，那这又怎么说呢？那我想神的法则同样的，当我们延伸来看这个法则的时候，这个法则表达了神的作息，神的习惯神的心意。那我们看到的是抓住的是神的心意我们并不是在一些细节上去拘泥说哎，我们有没有按照犹太人的这种做法，我们乃是在这个神的心意的原则上我们有没有抓住神的心意所以我想大家应该要能够分辨我们今天不是变成犹太主义，但是我们今天却是明白更深的去体会神的心意。好，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继续懂得怎么样来抓住真理的原则。